基督。本信息是根据威廉·伯纳汉弟兄1955年2月21日星期晚上在美国亚利桑那州凤凰城所传讲的信息 Christ 翻译而成，录音编号550221。那他的歌那他们不愿意买，那有一天在遭遇逼迫后，那他深深地陷入桌旁的椅子上，写下了主耶稣第二次再来的加冕礼之歌，又写到何等权柄，耶稣尊名，天使全数服服，献上冠冕，同心尊敬他做万有之主。多美妙的一首歌，这些诗人和作者们是何等的被神所启示写下了它。那威廉·考伯写道，有一血泉，血流盈满，流自一马内力，这人投身此泉，得去全人罪气。当日一到，临终欢欣，因见此泉效能，我罪可增，不比他轻，在此也都洗净。太奇妙了，不是吗？我喜欢这一部分，借着信心我见此泉从你伤痕流出，救赎大爱成我诗篇，一生铭刻肺腑。当我离世安卧墓中，浊口寂静无声，我将用的更美歌颂赞你救赎大能。哦，等耶稣在地上时引用了大卫的歌，大卫是如何在启示下写了这些预言的歌。那你知道，我也是个那比较胆小的人的，这是我自己的一些的小事。那既然这是周一的晚上，我们可以把领子放下来交谈一会儿。那当我第一次见到全福音的人，那听见他们拍手，那我曾经是浸信会的信徒，那他们中间肯定有一些的教会成员，或者说一些有自尊的人，我想这太糟糕了。那为了打拍子，那个人跑到了地板上，开始跳来跳去。哦天，我实在搞不明白。一天晚上，我在我的教会聚会，他们在我的教会举行跨年聚会。那我在教导基督的第二次到来，那里挂这块黑板，那我尽可能我所知道的把这一切画了出来，那主将如何的降临，使我们能够升入到荣耀中。那我给了一会儿休息的时间，那我休息的时候，那他们再唱一些的歌，因为我直接讲了大约四个半小时的道，那他们在现唱，那有些是从路易斯维尔来的，是全福音的人。那他们说他们准备了一个现场，那些年轻的女士想敲打一些的吸管啊等等，那他们拿了个吸板，上面有些顶针或者套在手指上，在这个吸板上敲打。我猜你们看过转播，那个人要去弹钢琴，那他们开始弹奏那首歌，我们将在空中相会，在甜蜜的地方，蜜养甜，神的儿子将带一队前来与我在空中相会。哦天哪，那个女士的嘴唇周边都变白了，那开始敲打那个琴键。我相信那即使有三副琴键，她也能把每一个都给弹了。我已经从未见过这样的弹奏。那个女士在吸板上敲打的那些的顶针，那一个金发的小姐妹，那大约这么高，跳到了地板上开始跳起舞来。我就坐在我的教会那儿，那浸信会的教堂，我想哦天哪，那这就是。我说那他们为什么非要那么做呢？那我等着四处观察着们，他们抬头看着我，我四处看着，我想我是个基要派的，那无法在圣经里边给我找到那个。那我想着，那其实那里有很多的东西，那是我们这些基要派的人所不知道的，就是这样。那我环顾四周，我想天哪，那哪里有跳舞这种东西。我坐在那儿，那是讥笑者的座位，当然你知道的， 什么也没说呢，我害怕说任何的东西，我担心那他们可能是对的，我是错的，那所以我就让这事那么发生了。那就在我的教会里边，这样这太可怕了，不是吗？那底下的这个女士，那她闭着眼睛转圈跳着舞。那首先你知道，那又一个站起来开始跳了。我想，哦天哪！那时候我开始在脑子里边操演，那在想圣经里他们确实跳舞了。我想当着跳舞时那是什么呢？那说了跳舞，那是当他们那法老追赶以色列，所有的仇敌都被淹死了。米利亚拿起一个铃鼓开始敲打，跳起舞来，以色列的众女子都跟着他跳。我想那心被他们得胜了。那我读过大卫跳舞的地方，那约柜离开那么久回来的时候，他太高兴了，他就开始跳舞。那他有了一个得胜。那他的爱人取笑着嘲笑着，他说如果你不喜欢那个，那你看看这个。那他又下去开始跳起舞来。那我想啊，他坐在那里嘲笑他，神咒诅了那个人。他说大卫，你是合我心意的人。那我想唯一的问题那是在我自己这儿，也许我没有足够的得胜。过了一会儿有件事发生，这可能会吓着你。我清醒过的时候，我已经在下面跟那个小女孩一起跳舞了，就在地板上。那我以为我不会做的事我却做了。那我一生从未去到过舞池，但我想我做的还不赖。那我确实感觉好极了，在那之后我取得了很多次的得胜。那我想那并没有问题，所以神在音乐里。那你不相信神在音乐里吗？肯定的，神在音乐里，他在艺术里，那神在宇宙里，在他的受造物中，他在教会里，在他的创造物中，他在宇宙里，神到处都是，四面八方。他今晚就在施礼纳礼堂这里，此刻就在这里，神无处不在。有时候想，那巴不得他能从我们的眼睛里边除掉阴影，直到我们的视力那足够的敏捷，能在建筑里边捕捉到他的存在。那你知道有各种各样的东西在经过这个礼堂，那你知道有广播的信息穿过这里，有电视的画面从你身上穿越，对不对？但你的眼睛看不到，小胆不管怎么样它都在发生。所以那如果我们是圣灵的一个电磁棒，那么神把他的信息从荣耀中发出来，我们就可以捕捉到了。你想那可以抓住，那太好了，不是吗？肯定的。那今晚我们要在民数记19章的经文里边讲一下。那在我们教主祷告队列之前，我想来读点道。每天晚上那在聚会前那有一个简短的讲道，那会交谈，那只是有点不同的东西。那通常那主管那经理或他们中的一位会主持聚会，那我只是进来为病人祷告。但每天晚上那我都在观看着，那在我做任何事之前想知道圣灵会如何的带领我。那只要祷告着进来站在这里，那读一会儿传讲一会儿，我无论主说要做什么。民数记19章，耶和华告诉摩西亚伦说，耶和华命定律法中的一条律例是这样说，你要吩咐以色列人的孩子们，把一只没有瑕疵未曾负轭纯红的母牛牵到你这里来，交给祭司以利亚撒，他被牵到营外，人就把牛宰在他面前。祭司以利亚撒用指头蘸着牛的血，向会幕前弹七次，把血洒在会幕前七次。那在第九节，那为了节省读经的时间，必有一个洁净的人收起母牛的灰，存在营外洁净的地方，为以色列孩子们的会众调作分别的水。 这本是除罪的。愿主在这道上加添祝福。那今晚我们是在讲论基督，那这是我所知道的全部。那不久前在这里会说，这是我想要知道的全部。我当时跟我儿子在一起，在伊利诺伊州的那伍德里佛，那刚从聚会里边出来，那已经站在那边游了几个晚上。那有一群非常好的会众，几千人聚集，主在做工，那拯救百姓，那使病人痊愈，那主在怜悯中行了何等的事。那聚会后，从那天早上起我就没有吃过东西。那彼得说，爸爸，我们继续吃点东西吧。那他说，我也快要饿死了。所以我们就走进一家小餐馆，那当时城里正在举行一场球赛或什么的，那在我们所处的那花岗石城，那因此那所有的青少年都在那儿。那你知道那些吵闹的孩子们，那就这么高的四处的跳舞啊，闹出乱跑，那不是在跳舞。那你知道那他们在角落里边放了一个吱吱乱叫的音箱，那各种的胡闹。那我真是不喜欢在发生那种事的地方吃东西，那我的食物没有让我感觉好一点。因此有人在上面播放着某种的乐曲，他们在弹奏，那我在吃着东西。那但比利只是个青少年，你知道，他说，爸爸，难道那不是一首很不错的歌吗？我说，什么歌？我不知道，我只是把自己从中分别了出来，那我不想听他。他说，那你知道爸爸，他说，你就是查考圣经祷告的太多了，你能想到的唯一的事就是耶稣基督。我说，亲爱的，谢谢你，我真的很感激你这么说。我说，你脑子里边只有这个。我说，那就是我想留在脑子里边的唯一的东西，就是主耶稣。我跟人说，你太夸大他了。不，我没有，不是的，他配得比任何人所能给予他的更多的夸赞，更多的崇拜。凡人的嘴唇永远无法表达他，表达我们对他的感激，或者说是称谢。那全部的旧约，那作为那旧约的一切的条例，都是新约的影子。因此，那既然我没有受过教育，那我或多或少算是个预表学家，那我并不是一个学者。因此，那知道我有某种的方式，那虽然不知道如何像那些知道这些的弟兄一样，那念出希腊文还有希伯来文的那个大的词汇，我只是取所有发生过的事儿作为一个预表或影子。如果看见任何东西的影子是什么，我就能够知道它大概是什么了。当它到达那里时，就知道真实的东西会是什么样子。如果看到我在墙上的影子，就几乎可以知道当负片和正片重合在一起时，我会是什么样子。所以全部的旧约都是新约的影子。那在这里，以色列人正在旅途中，从埃及去往应许之地。神应许了提供他们旅途中所需要的一切，那这本身就是教会的预表。从埃及出来，那走出混乱去往应许之地。那你不相信我们有一个应许之地吗？我们肯定有的。耶稣说，在我父的家里有许多的住处，如果没有，我就告诉你们，我去是为你们预备住处的，还要亲自来接你们归我。我在哪里，你们要在那里。那对我来说就没问题了，有一个房子，有一处地方，我们要去往那里。就是这样，我们现在在地上是寄居的，漂流在旷野中。那不同的国家就如同以色列孩子们的旅行一样。那当他们出去的时候，神赐下了一位天使来引导他们，或者说要把他们带到神所应许的地方。那位天使曾被他们的肉眼看见过，就是带领他们走过旷野的火柱。神已经赐给我们同一位火柱，那在这世上，那都不是别的，那是那火柱是什么？那位天使是什么呢？那这里任何学者，这位弟兄中的任何一个，或你们的有学问的都知道，立约的天使就是基督自己，肯定是的。埃及离弃了埃及，跟基督的丰盛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。所以基督曾在旷野与以色列人同在，那是火柱。 今天我们有同样的东西，甚至也被科学证明了。今天同样的东西在带领着教会。那出来到这里要开一条通往基督的道路，神要赐给他们分别的水。那是一个信徒在这的旅程中，那所有脱离了这交通的可以得这一条回到这交通中的道路。这就是我们在这里边所读到的经文。那注意，首先要带来的是一只小母牛，那牛是负轭的牲畜，或者说是一只祭物。那母牛是年轻的祭物。那当神给亚伯拉罕确立这约的时候，要求一只三岁的母牛来次献祭。那说的是基督。那这头母牛得是只非常不同的母牛，或者说是不同的一只，那将是一头红色的母牛，上面没有一点斑点。那所有这些事儿对他们都很重要，那他们都是有意义的，那每一个小的细节都有意义。那我们多么愿意找到个时候，那聚在一起度过一个完整的寒假，那只是取来旧约教导那些的小的事情。那我告诉他们，我们会有一段非凡的时光的，那只是跟道在一起来教导他显明预表等等，那把那些的金块取出来擦亮他们，那看他们到底是什么。那这些作为预表对那些人无此的意义，那么在原型中对我们有多大的意义。他们过去在律法下用它做了什么，今天在圣灵的启示下我们更能用它来做什么呢？那如果他们得到的是影子，我们有的是正片。那他们有的是底片，我们有正片。他们的照片是底片，而在哥哥他被显影后，我们得到的是正片。阿们。我们从羔羊去到了哥哥他，那你注意到了吗？当亚伯献上更美的祭物，那神作证他是义的。那亚伯把他的羊羔杀死在磐石上，亚伯与他的羊羔死在同一块磐石上。每个来到基督里的信徒都必须同样来到那舍己的十字架这里，与这只羔羊他的羔羊同死，向自己的想法死去，向你自己的思想死去，而只接受圣灵在你心里所说的，然后为基督而活。那对我们来说，红色是危险的颜色，那红色同样也是救赎的颜色。救赎是借着血来的，神见证了这血现在过去将来一直都是救赎的唯一的泉源。从伊甸园一路经过圣经的就是这血，那没有流出血就没有罪得赦免，就在血里。那不久前在这里，在一个著名的大宗派的教会里边，他们拿来赞美诗集说，我们要从中删去所有与血有关的赞美诗，我们不想要一个屠宰场的信仰。弟兄，若没有这流出的血，罪就不得赦免。你把血取了出去，那么除了冷淡形式化的信条，你就什么都没有了。生命在血里，没错，生命是从这血里来的，而血是从男性来的，没错。那母鸡可以下蛋，那如果它没有跟公鸡在一起过，它就永远无法孵化，因为它没有生育能力，那没有血细胞。那母鸡能产卵，但它不能够孵出来。老母鸟会下满一窝的蛋，那它能让它们保持温度，趴在上面待在窝里边，直到它饿坏了，甚至无法从窝里边飞出来了。那如果它没有跟雄鸟在一起过，它就永远不会孵化。它们不能孵化，它们里边没有东西能孵出来的。那就像我们一些冷淡形式化的教会，没错，一个大鸟巢里面满了蛋，只是躺在那里便腐烂了，就是这样。因为从未与雄性同在过，不知道圣灵是什么，也根本无法使他们相信神的医治，他们做不到，只是躺在那里边烂掉，没错。我想我们今天需要的是来给巢窝来一次的清扫，重新开始，那么复兴就有意义了。阿们。我这么说不是开玩笑，因为也不是一个笑话，这里不是开玩笑的地方。那这是今天讲台上的问题，我们太多好莱坞式的传福音了。 只是讲笑话互来，但却没有福音。是的，但在这里我的意思是，那鸟在巢里的这个预表，那无论你那如何正确的对待他们，你可以每天的造访他们，那可以使他们成为教会的执事等等，但如果里面没有任何的生命，他就仍然是个罪人。我不在乎他是不是个传道人，他仍然是个罪人。没错，除非是重生了，否则他无法看见基督。那这里借着水和血而生，那正如你在自然的出生中所见到的，那在婴孩的自然出生中是什么组成的一个自然的出生呢？首先是水，然后是血，然后是生命。那在属灵的出生上也一样，因为水、血、灵都是从基督的身体出来的。明白我的意思吗？我们必须有那些的元素，我们必须向自己死去才能重生。因此救赎是通过血来的。那从创世纪到启示录，一路都是那条救赎的红色的条纹贯穿整本的圣经。也就是为什么基女拉合的家在耶利哥城墙上站立得住，而其余的部分都倒塌的缘故，因为这外面有一条红线绳，神尊重这条红绳子。那就是以色列的长子在埃及没有被击杀的缘故，因为他灭命的天使经过时，这些的门上涂上了血。那就是为什么导致了今天的教会，那在最后的灾中是死亡，那今天唯一活着的教会，他没有去到那普世主义中，那没有去到现在的社会福音里，是因为那些把血涂在了门楣上，就是主耶稣基督的血，重生了的。他们知道自己站在那里，只要他们是真正重生的，他们不与每一种的恶、每一种的教义纠缠在一起，那被这里那里的每个异教之风所摇动。他们知道自己站在哪里，借着血在基督里。那注意，这母牛必须是红色的，那红色是危险的信号，然而红色也是救赎的信号。那你有没有注意到，我们的罪在圣经中，那是借着朱红色来被代表的。红色，那为什么红色？那任何东西，正如我妈妈常说的老话，同一条狗身上的毛能治好被咬的伤口。当基督在旧约中时，那他被打造成了蛇的样式。那为什么主耶稣基督要用一条蛇来代表呢？那因为这蛇代表罪，基督被定罪了，那不要除掉罪。你看到了吗？成为罪好除掉罪。蛇代表着在伊甸园中罪已经受了审判，那是挂在杆子上的蛇。那科学证明表明，那如果你拿一块红色的那个红色的东西，或者是一块红色的玻璃，那去看一块红色，那看起来就不是红色的。通过红色看红色，看上去就是白色的，明白吗？通过红色看红色。那么如果基督的血是红的，神透过基督的血红色的看我们，那所有红色的罪人就变成了白色的。阿们。所以我们的罪就得了赦免。那耶稣基督的血涂在人的心上，就在血底下被羔羊所救赎了。在基督耶稣里的人不再被定罪了，那就是那些行事不随从肉体而随从圣灵的人。罗马书八章一节，那注意，这个小母牛必须是红色的，那它的脖子上绝不能有恶。那这有很大的意义，那希望我们有时间来讲一讲这一切，他们没时间了。那恶的意思是基督没与地上的任何东西同父一恶，他没有与任何的关系或组织同父一恶，他可以自由的运行在主运行他的地方。那不要被奴役的恶辖制，你们不要与不信的同父一恶，你要分别出来。基督只对一件事负恶，那就是他的教会，不是地上的组织，而是天上出生的一群人，借着自己献祭的血重生的人。所以他没有这个世界的恶，他的教会也没有，他们是自由的，没有负任何的恶，他们是自由的，是与基督同负一恶的。那恶不曾落在过他们的脖子上， 那这是个非常美丽的基督的预表，那这是一件非常突出的事。那这母牛必须在大祭司的面前被杀，那再次成为了基督的预表，就是该法必须见证他的死，他必须在营外被杀，行，把他带出营外杀了他。那基督死在营外，在大祭司的面前被杀，他做了见证，作为公开的见证。哦，这些事儿多么的奇妙，那招让他们深深的渗透进去，你越让他们能够进入你里面，他就会进入的越深，那你在主耶稣里边就越有根有基。那所有那些的影在偶遇表，那叫他们都汇集在一起，那降临到今天在世的每个信徒那里，我自由的不能再自由了。那他是在营外被杀的，那伊利亚撒必须那看着他被杀，那接着那他死了之后，那他必须取这血，把血弹在会幕的门上七次，表明在人们面前有一个公开的见证，一个无辜的替代者为一个有罪的而死了，一个公开的见证给每个经过的人，那知道他们是借着无罪的替代他们的罪所洒出的血而来的。之后他要被焚烧，然后把他的灰烬那收集起来，放在帐篷外面干净的地方，那注意，放在干净的地方，一个洁净的地方，因为它是分离的水，我说得了洁净，脱离罪。那你不能对付罪，除非你对付了疾病，疾病是罪的结果。在没有任何的疾病之前，我们没有罪，但当罪进来时，疾病也随之而来了。那个传福音的人若没有思想，怎么能够得着救恩呢？那怎么能在经文中看到那必须要对付罪，或说要对付疾病？那举个例子，那在这台上有一头熊，那的头向后转，转到这边，这爪子抓住了我身体的侧面，那我并不需要砍断这只脚爪，那只要很敲他的头就行了，那这就把整个问题解决了。瞧，那当基督为罪而死时，这是为罪的每一个的属性而死的，他为我们的过犯受害，为我们的罪孽压伤，因他所受的刑罚我们得了平安，因他所受的鞭伤我们得了医治，每个的为之受死的属性都是给你的。神赐给你一个支票本，那下面签着耶稣的名字，有基督为之受死的所有神圣属性，而你却害怕填写它。阿们。你不认为天上的银行会尊重这个吗？无论你奉我的名向父求什么，我必成就。阿们。只要在这里边签上我的名字，那带着他上去，没错，今晚就能兑现。阿们。奇妙的表单。那我一点也不反对保险，在不久前一个经纪人想要卖给我保险，我说你看 Billy， 你一个保险也没有，他说你应该有的，那你是个爸爸，你有这些孩子等等，说你看，我说我有保险了，他说你有了，他说我以为你妻子说你没保险，我说我有保险，我妻子看着我说 Billy， 我说是的，我有保险，他说你有什么样的保险，是哪家公司提供的，我说有福的确据，耶稣属我，何等的荣耀向我显明，为救主后嗣，由神买赎，从他灵重生，宝血洗净。那个保险经纪他是我的一个朋友，摘下他的帽子说 Billy， 我尊重这里边的每一点，但是 Billy 那个病不能把你送进坟墓，我说但他能够把我带出来，我不担心怎么进去，问题是我怎么从里边出来，那正是我们今晚所需要的，不是要进去那，而是怎么出来，那是唯一能把你带出来的保险方案， 就是主耶稣基督流出的血，这是唯一的宝单，这是一个完美的宝单，是用以马内利血管流出的血写成的。罪人只要投身此泉，离去全人罪迹。阿们。那罪是这血造成了差别，那这个母牛的灰要成为分离的水，使信徒与他的罪分开。那每个寄居的人，当他做了错事时，来到了分离的水这里。那接着在这分离当中，他与他的罪分离了。那当然随之来的，那还有更多的东西。那他有香柏木、朱红色、那牛膝草，这三种的元素一同被焚烧。那同样的要素，那香柏木，那不是代表十字架的山竹芋，那香柏木是红色的，那代表着救赎。那是香柏木，那牛膝草，牛膝草如同在流动的水下，那杀死两只斑鸠。那香柏木和牛膝草都说到了基督和十字架等等。那在旧约，当这血被涂在门楣上时，用的就是牛膝草。那香柏树，那可以被砍下来，那分开，那从这一边到那边砍，但牛膝草不能够分开。那它是长成了一个小灌木丛，那把它拔起来，那直在一起，那他们取一把浸在血里面，那撒上了，意味着那是基督自己，香柏木和牛膝草，那基督是不可以分开的。你可以把十字架和不同的东西分开，那就这个那个或别的，但基督你不能把它分开。没错，整簇的牛膝草必须得在那里。那里是砍倒在河岸上扔在苦水里的同一丛的荆棘，使苦水变甜。那如果你有痛苦的经历，只要用一次牛膝草来走牛膝草的路线。没错，这就是出路，是把你所有的痛苦转变成甜蜜的道路，使你成为一个基督徒，完全被修理好了。那么一个信徒，那他现在来了，曾脱离了交通，远离了神，远离了那主要的交通，那他要做什么呢？他先来到外院，那到这个洁净的地方，那里有分离的水在等候着他。那这是今天教会的预表。那今天分离的水就是这道。那保罗在以弗所书5:26说，神用水借着神的道买赎了他的教会，那道就是基督。太初有道，道与神同在，道就是神，并且仍然是神。分离的水把你从罪孽中分别出来，那就是在外院传讲神的道。明白了吗？那这是给牧师们的那一个好的东西，我朝这边看，我最好朝这边看。分别的水要保存在清洁的地方，教会必须得是一个清洁的地方。阿们。不是每只污秽的飞鸟聚居的地方，各种各样的东西，那争吵，对不对？而是一个清洁的地方，那水要在那里保存，那道要保存在洁净的地方，清洁的心，纯洁的良心，那是给听道者的。那这些人在外院的地方，那如同今晚的这些人，那你们来到了院子里，那我们在生命的旅途中传讲的道是分离的水，因为神已经取了他的教会，用分离的水洗刷了教会，为了自己的荣耀清洁了教会。神的道能分别，那你知道今天人们愿意在他们教会里边有混杂的人，那些人为了选出他们的牧师们，那做了最糟糕的选择。那他们会出去，那选一个高个子的6英尺的人，穿的好像好莱坞电影明星一样的家伙站在讲台上等等， 那他们能把阿们说得非常的华丽，因为你们想要娱乐，你们看的是外表。然而也许某个穿着工装裤的老弟兄对神的认识比这人所知道的还多。没错，没错，你看到这选择了吗？神看的是内心。当他们选择一人来代替扫罗的时候，神告诉这名先知说，拿着盛着油的脚上去高抹耶西的一个儿子。那所以耶西那按照赎肉体的方式叫来了他的大儿子，他大而宽的肩膀是个英俊的男子，那说一定是他了，他肯定是个俊美的王。我告诉他头戴冠冕看上去肯定很好，他穿着朱红色的袍子多么的帅气，那他高大英俊，那他会是看上去很好的人，那这一定是主所拣选的。撒母耳举起高油跑上去准备高抹人认为正确的人，神说我拒绝了他。那么说我们还有一个比他矮几英寸的，那我们来试试他。神说我也拒绝了他。那于是呢，试完了所有的儿子，那直到最后一个，他说你还有一个吗？他说哦，是的，我有个小儿子在那边，他是个愿意在沙漠里边自己待着的人。他说呢，神不会给这样的人加冕的。那边的那个小侍工你知道，他说他不会给那样的人戴上冠冕的。先知说去把他叫来。那次我想象他们唱了一些赞美诗，直到他们找到了小大卫，那带着见了一个面色红光的小家伙，那叫只是个小孩子，看上去很矮小干瘦，他们把他带了进来。那么一把他带起来，我能想象那耶稣说这个根本行不通，其他人都说那肯定行不通，那圣灵对先知说话了，说我拣选了他，因为人看的是外表，神却看人的心。不管你是否在一个大教堂里，还是去宣教，或在家里边举行祷告会，那个都跟这个没有任何的关系。神寻找诚实的心。Amen。那可能是老式的黄樟树般的东西，但那肯定会扎你的肋骨的，那对你有益处，肯定会的。薛的先生，神看人的心，而不是外表。所以那注意，当人为了称义而来时，他来到了这分别的水这里。那接着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听神的道，这是分别的水。那活在淫乱中的男人，活着不正确的女人，活着不正确的男孩女孩，他们来到院子里，通过道的传讲，这个分离了他们。圣灵说那是错的，不要那么做。分别。那接着通过那个，他们就被道的水洗净了。听了这道，他们得到了知识的信心，头脑的信心。那大约一半的教会就只走到这个地步了，甚至还不如他们。知识的信心，哦，是的，我相信那个。那等等，在救赎完成之前还有更多的事要做，必须要经历别的一些东西。那记住，你现在在外院了，但接下来的事儿，就是在共同的根基上与信徒们一同进入这个交通中。那在分别的水把他们从最终分别出来，那他们还没有进去之前，那必须要经过这七条血印公开的见证，那表明有个死亡在他们面前复清的道路。那每一个信徒在听了神的道之后，必须认出主耶稣基督。死亡要走在他们前面，带他们进入这个交通。那经过这洒了血的门楣进到里面。那记住，那是七条血印，代表了七个时代，就是七个教会时代。那七是神完全的数字，没有别的救赎之道，只能够借着血历经七个时代，六千年直至千禧年。那任何时候除了血，没有别的东西能够被承认的。那为这血做了公开的见证出来了生命，他们必须借着血经过每个时代，进入血中后他们就进入了交通中。哦，这是多么美好的事情。那这唯一的根基，那这就是了， 要明白，哦，我觉得太兴奋了，真的。那瞧，任何信徒能在其上遇见神的唯一的地方，就是在血里。这是唯一的根基，没有别的根基。在旧约里边，没有任何别的地方是神所接受的。他们必须得去到会幕那里，这会幕预表基督，因为在圣殿里，羊羔被杀，血洒了出来。只有在流血的基础上，神才能与信徒见面。阿们。你所有那些死板的神学都不会讨神的喜悦，除非你进入耶稣基督的血里。阿们。这很严厉，但对你有益处。只有在血里才有这个交通。那在主耶稣的血里，神从荣耀中降临，将自己放入一个妇人的子宫里，在那里神造物主，那包裹着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血细胞。这童女不曾认生和男人，那只要不相信那个，你就仍然在罪里。这跟任何男人都毫无关系，是神自己。基督不是犹太人，他的血不是犹太人的血，也不是外邦人的血，这是神的血。这血细胞来自这名男性，那个男性就是神。圣经说我们是借着神的血得救的，根本没有性的介入。这就是了。那救世军曾唱过一首歌，主在十架流血，洗我罪恶清洁，使我白超乎血，唯有主耶稣的血。何能救我脱离罪，唯有主耶稣的血。你可以向前向后施洗，想洗多少次就洗多少次，却仍然是个罪人，除非主耶稣基督的血洗净了一切的罪。他们也许能够加入每个教会，把你的名字记在门本的册子上，却仍是个罪人，除非你被高昂的血洗净了。神以马内利，他自己创造了一个血细胞，生出了儿子耶稣基督。当他生在地上时，他活过，那被人取笑过，被称为别西卜，被人吐唾沫，那被人羞辱耻辱，去到了哥哥他，一个残忍的罗马人用毛刺穿了他心脏的心室，刺破了血细胞，那里就不能再储存血了。那这样血就流了出来，那不再是储藏的血细胞了，而是血喷洒了出来，四处喷洒，这血细胞被打破了。那借着这个的喷洒，每一个用水接着道被洗净的信徒都能借着信心得以称义了。他借着对神同样的信心，直接进入了这个血细胞，不再被封闭了，而是从血的喷洒中穿过，离弃了他的罪，进入了这个交通中。那回来这里借着圣灵本身，就是曾被包裹在那个血细胞里的，他就成了他的一部分。于是他就相信了神的医治，因为那在基督里的意念也在信徒里了。你看到了吗？你们这一次献祭，希伯来书十章，便叫那得以成圣的人永远完全。神借着分离的水洗净，带领信徒过来。信心是从听到的，那本身并不能够救你，是靠着信心里得救的。信心是购买力。那如果有一个，那如果你想买一条面包，那要两毛五分钱，那我有这两毛五分钱，那这个令币并不是面包，它是这条面包的购买力。那你说你有，那我相信这道，那很好，但那是借着信心买下圣灵。行，阿们。光有知识的信心是不够的，你还没有进入这交通中。你有知识的信心，那你会争论每节经文，你竭尽所能颠来倒去，你说没有神的医治这回事，根本没有什么真心的信仰，没有圣灵这样的东西，你会一直争吵吵闹，却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。在那里面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用来相信时，你怎么能够信呢？肯定的，萝卜里面没有血，你怎么能从萝卜里边取血呢？你必须从神的灵重生，否则你就永远无法与全能的神他自己到达一个共同的交通的根基上。 因为这是在流出的血的根基上接受一切的信徒。但没有东西可以借起来相信神，你怎么能够相信呢？借着头脑只有属肉体的概念，也根本做不到。那是为什么人们不相信神那一世的原因，因为他们从未经过那流出的血去跟主耶稣基督交通。你有一个知识的信心，你相信之道，你把它混杂让它适合你的神学，但一旦你借着主耶稣的血进入神的国，在所流出的血上相会，借着见证主救赎的血的公开见证，你就进入了这交通中，在这里神就能够祝福你了。那你可以叫喊赞美主，神的大能在运行，那是神自己的身体，主耶稣基督奥秘的身体在地上运行，是在所流出的血的基础上运行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不是建立在卫理公会、浸信会、五旬节拜教会或任何其他教会的根基上，不是在水的洗礼的基础上，虽然的很好，那本身并没有什么问题，但不是在水洗的基础上，不是建立在加入教会的基础上，加入教会是好的，但是在流血的根基上。你可能跟教会、跟会众有交通，但你永远不会跟神有交通，只让你照着他的根基、他的条件而来。他的条件是借着这血，借着血你成了他的一部分，进入他所出色的同一个学习包里，神的同在和一部分进入了你的里面，借着信心你埋下了他，在主耶稣基督里的同一个圣灵也进入了你里面，那时你就是神的儿女，被主耶稣基督设立在了基督的身体里。阿们。那会是为了公会的叫喊起来，想想弟兄，那神借着耶稣的血用无限的怜悯赎买了我们，现在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右边的意思是能力和权柄。那作为大祭司为我们所承认的他所行的任何的事代求。那一旦进入这交通之后，在支票上签上你的名字，说这就是了。你看到了吗？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所求的，因为我们已经判定神必须持守他的道。那今晚在这一切的根基上来与他相会，来不及是你只是个不伦不弱的教会成员，不是要离开你的教会，是要回去回到你的教会，那你会成为一个更好的教会成员。如果带着心里的知识回去，那你会说，我不能相信神的医治，我不能够相信神迹啊，我见过这，那我们见过很多的模仿，但我们也有真正的圣灵。没错，没错。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的模仿呢？为什么在那里有那么多的东西呢？那为什么在苹果园里放那些的棍子呢？而且都放在最好的树底下。没错，肯定的，你肯定会有一个假冒的。那如果没有假冒，那你所看到的那个就是假冒的了。但如果有一个复制品，有人想要制作相似的东西，那就证明有一个真实的。只要你打开你的思想一下，自己思想一会儿，那不要接受那么多别人的话，接受神关于这事的话。你不是在用自己的想法，你正在用他的想法。你们要有基督的心为心，叫他的思维方式想一想，说他所说的，承认指的是说同样的话。那承认就是认可同样的事儿，说出同样的事儿，那不是要承认你自己的心思意念，要重生，承认他的话，承认他所说的，那才叫承认。那你说，因他受了鞭伤，我得了医治；借着他受了鞭伤，我有个权利；借着他的伤口，那此时我有救恩的权利，我有权利得着圣灵，他向我应许了。他说，这应许是给你们、你们的儿女，还有一些在远方的，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。我相信。他是给任何时代的，那看着我一直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。他死了正好使他能够复活，与他的教会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，用神迹随着来证实这道。你要去了多远了？你们要去那随着使徒们结束了吗？那马可福音16章说，你们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。他没有到达那个地步呢，却达到了这三分之一。神依靠我们去做，现在让我们在流血的应许和根基上与基督相会。那今晚接着他所流的血进入他的面前，说出来说，我现在到了分离的水里，我相信，我现在全心接受， 主啊，我要来了，在你所流血的根基上，今晚我要来见你。我知道我们这生活在一个漆黑阴暗的时代，那孩子们反对父母，那离婚案到处都是，那哦，这是个不道德的世界，巨大的炸弹等等悬挂在那儿，随时准备审判了。我们已经弃绝了怜悯，所以除了审判再没有别的了。这世界拒绝了十字架，现在这么借着共产主义得到了双重的十字架。天色已晚了，朋友们，现在比你想象的更晚了，太阳在下山。你注意到旧约中的先知吗？他说将有一日，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，有点阴暗的日子，但到了晚上必有光。那注意，那在我们祷告之前，如果你们现在仔细留意在地理的方面，那来到这根基上，那使徒在传讲什么？这血。使徒们传讲的方式是什么？血。他们的口号是什么？使徒们的信条是什么？不是我们所称为的那种。但使徒们怎么往前走出，为什么同工用神迹随着证实了这道，那正是随着他们前进的。他们的信条是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。你们以色列人，拿撒勒耶稣，神借着神迹奇事迹象在你们中间证实了他。彼得说，你们借着恶人之手钉了他十字架，神却使他复活了。因此我们是见证人，奉他的名借着信心，这人得了痊愈。他们说神奇的日子随着摩西已经过去了，但彼得在这里说，这就是命定的日子。你们邪恶的人用邪恶之手把生命的君钉在了十字架上，神使他复活了。我们是借着撒出了血而来的，就是这样，那就是这光。那瞧，那文明随着太阳运行，从东方到西方。那这是一本东方的圣经，是一本东方的书。当日头在那边照耀的时候，那刚刚破晓，五旬节那天，伟大的教会揭幕了，伟大的神迹奇事随之而来。那么他在所留的许多根基上，随着圣灵前进，有大的神迹奇事随着。那接着现在知道下一个教会时代进来了，那开始减弱，那后来又垂直往下，经历了1500年的黑暗时代，然后又来，那是什么？从那个五旬节以来，从来就没有光吗？当然不是了，太阳在那边升起发光，在那太阳升起已经过去一整天了。那注意，从日头破晓开始，然后的变暗变暗变暗变暗。先知说将有一日，既不是白昼也不是黑夜，留着像黑色烟雾，那阴天的时候，那福音之光只够使他们相信主得救，那他们可以接受他。但真正的福音的光直到晚上的时候才发出来。那过去在这里五旬节，那就照亮了东方的世界。那当太阳落下时，它就照在了西方人的身上。那再一次有了光明的日子，到了晚上必有光明，那里被找到荣耀的路径。在这末世，神像这样把光照在人们身上，而同样的圣灵与过去同样的经历，今天也在这里，是给那些接受晚上之光的人们的。就在天黑之前，瞧，在旧约里，那当一个协议达成时，是在流血的根基下达成的。那快点，那听见，他们做了什么？那在东方，在这个预表里边，他们取一只动物，那砍了它，杀了它，把它切成两半，咱把它撕成两半，那把动物撕成两半之后放在那里。那每个人进去，那彼此那拟定好了这份协议，那他们把那个撕成两半，那一个人拿着一半，那另一个人拿着另一半，那他们在这死去的动物的尸体上面发誓，如果他们不持守他们的约，愿他们像这死去的动物一样，这样就立了这个约。瞧，这应许是借着血成就的，这约是借着血成就的，明白我的意思吗？那我们的应许是借着血成就的。全能的神取了这个身体，主耶稣基督带到哥哥他，神把他撕成两半，那他把身体带到了荣耀里，那坐在高天至大者的右边，差遣圣灵回到这里。当这些信徒带着这约走到一起时，两张纸必须吻合，否则那张纸绝对就是错的。 那神接受一个人的唯一的方式，是他必须在主耶稣基督所流的血的根基上而来，但同样的圣灵施洗，带着同样的能力，有同样的迹象，同样的奇事，有同样的荣耀，有同样的神迹，完全像他在这里被撕开时一样。今天圣灵在这里把一个教会放在一起，那成为五旬节那天一样的教会。在流血的根基上，神的约，当基督被撕裂时，他的身体就被上帝接受了，他的灵降在了地上，为了寻找一个教会。那这就是给你带来同样的东西，带着同样的神迹，同样的启示，是耶稣所做同样的事。他说你们要做，我必与你们同在，要在你们里面直到世界的末了。我们就在流血的根基上。朋友，你不想来到这里吗？如果今天如果有人能够过来这里说我给你一点药，那他绝对会给你接种一种疫苗，使你躲避每一颗落下的氢弹，那他在地上生活一千年，那里已经千禧年等等，你会借着那个活在这里，那求神怜悯的那会冲到这里，拼了命要得到他的。那今晚如果有这样的药丸，那可以是实体的形式或物质的形式被提供的话，但是我今晚告诉你们，主耶稣基督的福音能为你接种，使你脱离罪和死亡，并在以后的世代里永远保守你们在基督耶稣里。如果你是在流血的根基上来的话，就没有死亡能够搅扰你，神应许了要看顾你，一人的脚步为耶和华所定，不是你能不能抓住，而是他能不能抓住，不是取决我所做的，而是他为我所做的。我来到他面前，不管你怎么看我，只要我在血底下，我就被血保护了。神并不看我的罪，他通过耶稣基督的血来观看，虽然我的罪可能像朱红，但在全能的神看来，他却是雪白的，因为他正在通过哥哥他所流的血观看。今晚你不想要他吗？你不喜欢处在那种的状态吗？当我们祷告时，如果可以请低头，那你是四千门女神的，如果可以请给我们起个调。我们祷告的时候大家都保持敬畏。父啊，主耶稣所流的血，我们多么喜爱的红的母牛，这一次献上就成了满足一切的祭物。基督为罪人而死，这信息我们来听神的道，信心是从听来的，分离的水让我们知道了罪是什么。接着我们借着分离的水，借着道，发现了我们自己本性就是罪人，我们犯罪，因为我们是天生的罪人。这时就有一个预备，一个泉源充满了血，流自以马内利，罪人投身此泉之下，然后通过这被喷洒出来的血细胞，圣灵把我们吸引进入了自己里面，通过洗净一切的罪，那一切的工头就像这个红海，那么我们就可以跟米利安一同跳舞了，然后我们可以用未知的方言歌唱，如同摩西的歌，得胜之歌。当我们经过这雪，埃及的工头们都被抛在了身后，我们已经进入了应许，就是彼得在五旬节所给出的应许。我们每个人只要我们愿意悔改并受洗，我们为此感谢你。父，我们祈求你现在把每个相信这道的人带到我与你深深的交通之中，愿他们拥有那能带领他们经过的信心，有神的爱把他们包裹起来，因为经过一次一次的献祭，他就永远的完全了。不是年复一年，不是一个又一个的聚会，不是复兴加上复兴，而是只需要一次就完全了。敬拜的人就不再有意识或说对罪的欲望了，那时他就已经出死入生了，进入了与主的交通中。当我们低头时，每个知道如何祷告的人都祷告。这里有谁只是属于某个教会，但今晚你确信你真的需要在流血的根基上进来，让你刚硬的心柔软起来，那种自私争论的灵，总是喜欢争吵却自称是基督徒，你还没有领受能把这一切都除掉的。你听见了这道，你相信了，那借着这道凭主耶稣的信心赎回了。 这可能是你最后一次参加聚会，可能是你最后的机会，我希望不是，我希望你能利用这个机会。那楼下有这样的人吗？那我要你们现在就这么做，不是向我，而是向神举起手来说。那当你这么做的时候，说主啊，我来了，谢谢你亲爱的。坐在这里小女士举起了手，主啊，我是在流血的根基上而来，我现在相信了，我已经听见了这道，他把我分开了。神祝福你姐妹，我看见了你的手。还有别人举手吗？神祝福你弟兄，神祝福你姐妹，神祝福你弟兄，神祝福你弟兄，你弟兄，那个西班牙裔的弟兄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弟兄，就是这样，就是这样。那在楼下的，当他们呼召时，圣灵在运行。神祝福你弟兄，我看见你的手了，坐在那里的大个子，愿神怜悯你，他会的。圣灵现在站在了，正在对你说话。若不是我父吸引人，就没有人能到我这里来的。凡到我这里来的，我必不丢弃他。父带他们来的，所以我要赐给他们永生，在末日叫他们复活。那现在来吧，不是在情感上，而是在留学的基础上清醒的过来。那听到这道之后，那你接受了，相信的是真的。那现在我相信神道的水已经把我洗到一个地步，我明白了，我需要基督。主啊，现在我举起手来祈求进入圣灵的交通中。在这基础上，神啊，我向你举手。有十几双手举了起来，你愿举手吗？神祝福你先生，神祝福你弟兄，神祝福你弟兄，太好了，圣灵在这里，神祝福你弟兄，我看见你在那儿了，神祝福你。还有别人吗？那很好，现在在楼下其他的人请举手。神祝福在后面的你，那这位年老的弟兄，我看见你了，神祝福你，神祝福你在那里的，那很好，只要继续举起你的手，因为你感觉到基督，神祝福你，我的弟兄，神祝福你，小女孩，那很好，还有别人吗？神祝福你，小女孩，这个黑人小女孩，我看见她举起了手，神祝福你，亲爱的，你可能觉得你很年轻，大约只有12岁，我不会的，这是圣灵在对你温柔的心灵说话。亲爱的，只要爱他，现在凭着信心来到他的面前，怀着相信过来说，主啊，怜悯我一个罪人，他不必这么做的。那我们再多等一会儿，还有别人吗？哦，有15到20个人举起了手，神祝福你，年轻人，此刻在青春期就来归正，这是个美好的开始。这道对世人来说是愚拙，但对那些相信了所传讲的道的人，对他们来说却是分离的水。愿现在从他们的罪中分别出来的每个人都借着承认这道过来，那这就是他们有什么东西临到他们的心里，说你错了，你错了，请举起你们的手来。父啊，我祈求你把每一个人都带入你神圣的保护和你的爱中。父啊，我祈求就在今晚叫他们的魂得救，把他们的名字写在羔羊荣耀的生命册上。就在那伟大的日子，就在那被称为现在的这个册子上，赞美神。父啊，我想要站立在那里，那边的就是凤凰城的聚会。那么辛苦了一点，做了些努力，到那时都是非常值得的。你说到我这里来了，我必不丢弃他。现在把他们带入你的关怀当中，愿你现在把他们带进这会幕里，同这些寻求圣灵的人一起，通过那边的血，主啊，借着信心，我们进入了耶稣的身体。我们没有什么能带来的，只是简单的来到十字架这里。我们现在来到基督这里，要被圣灵充满，求神应允。今晚在离开这会堂之前，当每个信徒来到基督的身体里时，都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奉耶稣的名求。阿们。和传讲的不同，那他没有照我们所信的方式教导，他不加入我们的圈子，或者是读心术了，他是魔鬼心灵感应的人。魔鬼却说，我们知道你是谁，是至高神的儿子。看到了吗？但普通百姓很乐意听他，许多人到他那里，他就赐给他们能力成为神的儿女。锚定在今晚的荣耀里，直到救赎的日子，完全得赎的日子，身体要复活。 我想见他们，你们不想吗？但最重要的是我想要见到耶稣，我想见到我爸爸，我想见到我妈妈，我想见到我的妻子，我的家人等等，我想见到我的亲人，但首先我想要见到他。不久前在南方一个老黑人信主了，在一次祷告会里悔改了。第二天早上他出来对所有的人说，基督使我自由了，基督使我得释放了。那于是那主任就是老板，他过来说，桑宝，我听说你说什么你自由了。他说你到我办公室来。他说好的先生，就去到他的办公室。他说桑宝，我是听见你说你自由了吗？他说是的主任。他说昨晚耶稣基督使我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法，他说我今天自由了，如果死了我要去天堂。我说桑宝，如果基督使你脱离了罪和死亡的律，今早我要下去签署声明，你从这里得自由，去传福音吧。于是这老伙计传讲了很多年的道，当他到死亡的床上时，许多白人弟兄在这最后的时刻来看他，他昏迷了，在那里待了很长的时间。那他后来醒了过来，四处观看，眨着眼睛，黑黑的脸上带着笑容，他的一些白人弟兄说，桑宝怎么了？他说我刚过了河了。他说我站在那道门的里面，就有人来找我说，桑宝过来拿你的袍子和冠冕。他说你一直很努力的工作。他说别跟我谈什么袍子和冠冕，不然那你想要什么奖赏呢？他说就让我好好的看他一千年。我想那是我们共同的感觉，你不这么认为吗？只要让我看着他那就够了。我想要见他，只要看着他就够了。父啊，求你应允今晚在这里每个人都看见你，让宝血涂在他们上面，作为他们接受你的记号。今晚这些的罪人，让他们许多人举起手来的能够涂上这血，使他们能够站在那门内。主要愿我能与他们站在一起，当他们看起来时握住他们的手。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我正准备离开会堂，我说那所有想要得医治的请举手。那接着当我出去时，这小家伙哭得很厉害，我刚刚从里面清醒过来，那我走了出来，那我听见他要哭喊他妈妈，想让他安静。我说亲爱的怎么回事？他在哭。我说怎么回事亲爱的？我说爸爸，今晚那所有想要得医治的都举起了手。那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，那个可怜的老妇人躺在后面的担架上，但他站不起来，他瘫痪了，他举着手也看不见他爸爸，他就这么哭着。我说那亲爱的，耶稣看见他了。我说我看不看见他都没关系。但他说爸爸，他想要你看见了，因为他努力要站起来。可怜的小家伙一直哭着直到凌晨两点。我说那亲爱的，耶稣看见了。那于是第二天晚上，那我去聚会，我刚准备要开始，就感觉到有什么在我身上运行。我四下里看，那里一个白发的老妇人躺在一个担架上，那我注意到异象在他头上展开，那他坐飞机过来，那他们是如何把他带到那里的等等。接着我看见他，我看见他行走了，同那些人一起经过过道挥舞着手。我说女士，你的信心救了你姐妹，耶稣已经医治了你，你就瘫痪了有那我忘了有多久了。我说站起来。去了几个晚上一直等候着进入队列，连祷告卡都没有，什么也没有。那里一下子站了起来，走过过道，那人们开始尖叫，都刚好望过去，在他后面的一个座位下，那我的小女儿爬到附近到了一个座位上，正在为他祷告，愿神医治他。那这就是了，他向我挥着小手，向那样笑着，已经这么做了好几次了，现在彼此祷告，耶稣所有的都能够听见，你不相信吗？他看见了这些的时候，肯定的，只要保持敬畏。那让我们那会说去了伊马忤斯，那个人走了出来，在路上整天与他们同行，开始教导这些经文。他们觉得耶稣教导的跟别人有些不同，因为他们说当他与我们在路上的时候，我们的心岂不是火热的吗？那这是一个让他们听见了，他们就想，哦天哪，那真是个很好的教师，他从摩西从旧约开始教导他们基督该怎样的受害流血等等。那接着他们看起来好像是，那当他们进了旅馆到餐厅时，好像他要继续往前走似的， 在那边强留他进来。现在注意，要结束了。他们一走进去，那门一关上，他就做了一些不同的事。那巴不得的现在能把你一同带进去，把你的不幸关在外面，我相信他就会做一件事跟平常有点不同的，你就会认识到今晚让你来的这位是主耶稣，他一直与你同行。许多基督徒与他同行，跟他交谈，却没有意识到他一直与他们同在。愿他今晚做一件事，用主的方式把饼掰开，他所做的跟其他人不同。愿他今晚这么做，使你知道那必须的是他。叫他愿他应允。奉主耶稣的名，我把每个灵都置入我的控制下，为了神的荣耀。阿们。那看到这里的人们，据我所知，他们对我来说完全是陌生人。那在队列里的人，这些队列里的人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对吗？我们彼此不认识。如果是对的，请举手。那队列里的，好的。那除了弗洛弟兄，还有一些的传道人，会众里，那没有一个人是我认识的，只有这几位是我认识的。那我看到夏里特姐妹，他们坐在这里。我真希望我现在能告诉你是什么感觉正在运行，那不是凭着感觉，而是某件事正在发生。这名妇人就站在这里，一生我从未见过的，但你意识到有件事正在发生。于是据我所知，我从未见过你，就现在做手势示意你走过来。那意识到此刻某样东西很奇怪的，对不对？如果是，请举手。看到了吗？那是什么？那我猜今晚你们都看过那张照片，那廖和坚持小伙子带的那些，就是这火柱的照片，那正是此刻在这里运行的，在这里环绕着。叫没错，那现在运行，如同另一个人在进入你一样，那是这个妇人所感觉到的。他正站在我身边，那我想跟他谈谈。那如果这个妇人是和主耶稣站在这里，那我被移开了，那耶稣进来了，那会怎么样呢？在这里他可能是，也许他有某种财务上的问题，也许他有家庭的问题，也许他有一些罪的问题，也许他有疾病的困扰。那不管他有什么问题，父都会指给我看，都会告诉他的，对不对？就像他在井边对着妇人所做的，耶稣首先做了什么？他开始同他交谈，他开始对他说话，捕捉到他的灵，接着他发现了父想要的是什么。耶稣告诉他说，你有五个丈夫。妇人告诉耶稣，他知道那应该就是弥赛亚的迹象，对吗？约翰福音第四章，那是弥赛亚的迹象。如果那是当时弥赛亚的迹象，他也是现在弥赛亚的迹象。他说，你一定是位先知，但我们知道当弥赛亚来了，他必告诉我们这一切的事儿。他说，我就是他。于是他就去说，你们来看一个人，他告诉了我，那今晚是同一位耶稣从死里复活了。这妇人跟我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他。如果弥赛亚主耶稣要来为这妇人做同样的事儿，当然了，可能不，那可能是他的问题，我不知道。但不管他的问题是什么，如果主耶稣愿意启示出来，你会接受他是弥赛亚吗？你说，我全心相信。愿神应允。请保持敬畏，留在自己的座位上，不要四处走动。那无论发生什么事，只要保持敬畏。我希望明天晚上，那在这里再见到你们。如果恩膏临到呢，当然。那听着，当他在会众里边呼召时，要小心的注意，每个人都做好准备。不管是在哪的楼上的任何地方的，都做好准备。因为有时候你要经过很多的灵，那才能够进入他。但我必须跟最初所说的。那女士、姐妹，只是跟你交谈几句。那愿主应允他所应许给我们的这些事，那如此成就。那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一生从未见过对方，那么在某处必须有一些超自然的东西。如果我能知道关于你的任何的事情，那必须是来自除了人以外的某个的源头，对不对？那这必须来自一个超自然的源头。那么如果那事情发生了，那么你认为的是什么？那 那将决定你会那将会发生什么，那这取决你接近他的方式，你如何来接近他。但今晚我们站着只是一个男人一个女人，就像基督和井边的妇人一样，只是男人和女人。我不认识你，但他认识。那你正在受苦，那你意识到那是在你我之间，我看到你也正在遭受某种紧张的困扰，非常的紧张，那你几乎不能够休息，也辗转反侧，睡得不好，那你走路时一直掉东西，掉了盘子等等的东西，那我看到了，那是真的。那不管那对你说了什么，那个说话的声音那是我的声音，但并不是我在使用它。我现在都不能告诉你刚才说了什么，因为看起来我的耳朵等等东西好像开通了一样啊，所以我刚进入了另一个世界。那我想问你一件事，甚至现在你的感觉你也意识到有件事发生了，那除了他说出了其他的那些的话，对不对？那你相信吗？那瞧，接着跟他交谈，耶稣就说出了他的问题或不管是什么，那现在他就成了信徒。当高临到时，你跟人们说话越多，有越多的东西启示出来。那来看看祷告队列，看看下面的人，瞧，那所以只要有信心。那等一下，圣灵想说点别的，你意识到了这点对吗？那还有别的事儿？我看到了，就是神经紧张，你也正在遭受。行，你那是啊，你出了车祸，就是那个造成的。我看见一匹马，看起来像在奔跑，啊，你被马甩了下去，对吗？我看见这匹马，对不对？你得医治了，耶稣基督使你痊愈了。那要有信心，相信。那这里的每个人都应该相信。如果圣灵对底下的人说话，那瞧，你应该相信，你相信吗？那确实按照那摩西被赐予的迹象，要在人们面前行事时，他就做了一次，以色列众人都跟随了他。如果你现在能够真实的信心准确的去做，你就会照我所说的去做。那我告诉你们，此刻如果你们能够接受耶稣基督必使你们每个人，那你们在他眼里边已经痊愈了。你们只要接受，那绝对是真的。有人问我为什么我一直在搓脸，那我无法说，那都变得麻木了。那瞧，那所以我感觉到，那不管是谁问了我这个问题或写了一张纸条，那他们在会堂里，那瞧，那这个人那过来这里，先生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我不认识你，你跟我是完全的陌生人。你来这儿不是为你自己，你来这儿为了别人。那是一个比你年轻的男人，那是一种像好像失去了控制，像是一种脑瘫或类似的东西。是你儿子，他不在这儿，他在内布拉斯加州这片平坦地区的地方，对不对？过来这儿，父啊，求你应允我们这个弟兄在心里所渴望的，让我答复他前行，奉耶稣基督的名接受他是，阿们。我看见上面，我就说不出是在哪儿了，只要信心。你们在相信吗？ 弟兄多神现在正在祷告，有神医治你呢，那没有祷告卡呢。那边那个妇人正在擦眼泪，就坐在下面穿着一件红外套，我看见的光正悬挂在那上面，我想的是你，你正在祷告，让我对你说点什么，我不是在读你的心思，但这是真的，你患病了对吗律师，你的问题就是在这边，在右侧，是你的肝脏，没错，如果那是对的请挥挥手，你现在接受主耶稣的医治吗？那就站起来接受，父神啊，奉你儿子的名，请你应允这妇人，她的信心从你的仆人这里拉动的意向，我祈求你使他痊愈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再继续在会众里运行。于是你为什么举手呢？坐在他后面的祷告说，神呢、啊、让他叫到我。是的，那位穿绿色外套的女士，你戴着黑帽子的，你手指向上举起来，你当时正在祷告说，神让他叫到我，就是那位举着你的手的。是的，你相信他们？神能使那些的胆结石离开你，使你完全的康复。那之所以是，那你知道是什么导致你那样吗？这位女士得了肝病，你的结石就在肝脏上，对不对？神祝福你。坐在你旁边的女士现在有点担心，想知道能不能叫到她。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？你的问题是肺，对吗？如果事情站起来，那是我是对的吗？他是对的，对吗？他总是对的。你们俩女士站在一起，那坐在旁边的女士也在那儿祷告，穿粉红色裙子，她想心脏病得医治，她想摆脱那个。你相信神必使你康复吗，女士？那么你也可以站起来，你们这一群的人都可以做同样的事。父神的，奉你儿子耶稣的名，我祈求你应允这祝福。主啊，我们的信心要让你来说话，拉动信心。天父，求你应允，让这整群的人的每一位都得着医治。那你在这里，你太喜悦与我们同在，因为罪人回家了，被盗的人用水接着道更新了自己。我们来了，在这根基上，今晚神的天使正站在这过道上，你就在这儿，伟大的圣灵在过道上上下下运行。这些人意识到你在这里，父啊，我祈求你医治他们每个人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请稍微过来一下，那我想跟你稍微谈一下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吗？哦，你以前见过，但我不认识你，对吗？神知道，我不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，但他知道你来这的目的，对吗？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，今晚我传讲福音时，那你会相信，那任何人都可以说着想说的任何的话， 你有权利怀疑那人，但你没有权利怀疑神呢，那就是亵渎了，对吗？那如果神借着主耶稣的复活，他在地上所做的事儿，如果他回来了，我借着这道传讲了他的信息，现在他在这里证实了那个，证明我说出了真理，即耶稣为你而死。那么如果他在这里，我宣告了他的复活在这里，如果我们是信徒，那么作为一个被设立的孩子，神就可以通过我做一件同样的事儿，就像他借着他自己的爱子，他的独生子所做的一样，因为基督应许了，对吗？你患的病是乳房上的肿瘤，这是在你左边的乳房里。那我怎么知道那个呢？当你在房间里接受检查时，我看到了，那是对的。还有一件事，你正遭遇的另一件事是一种罕见的严重的血液病，那导致你全身的爆发。那些事儿是真的吗？你现在相信并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做你的医治者吗？为了顺从他的道和命令，我按手在作为一个信徒的你的身上，耶稣基督的名让你得医治。阿们。要信心，不要疑惑。愿主神祝福，加添他的祝福，这是我真诚的祷告。赞美归给神。那在那里举手的女士，你想要得医治吗？那你在祷告，你患了肠道的疾病，你想摆脱的，对不对？那位是你的丈夫，他病了，你也想要他接受祷告吗？好的，那你们做丈夫做妻子的互相按手在对方的身上，愿主耶稣使你们痊愈。哦，主神的天地的创造者，永生的作者，将你的祝福降在他们身上，愿他们得医治，奉耶稣的名，阿们。那小朋友，你的信心在做这事儿，在楼上的你们相信吗？你们坐在各处的都相信吗？现在只要信心，不要疑惑。那这是病人吗？那小在祷告队列中的人，并不意味着他们，那只要你能信，那也是意味着你们坐在下面的人。你是病人吗？女士，你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？谢谢你，姐妹，神祝福你。也许神会让我以福音的方式来做一件事，来帮助你，使你得到你心里所渴望的。那我不认识你，你知道这个，你跟我是陌生人。那我不认识你，但神认识你。那你现在意识到你也受了恩膏，因为那是在我们中间的火柱。那我看到他往回移动，是你的眼睛，你要失明了，那眼球变硬了，神经正在死去，那正是他们告诉你的。你脸上的药膏是由于你刚跌倒了，你从台阶上摔了下来，是那个造成的。昨天那些事是真的，你现在相信他是你的医治者和救主吗？主耶稣，我把这妇人带到你这里，不要得医治，将我这不配的手按在我姐妹的身上，求你借着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赐给的内心所渴望的。阿们。神祝福你。要信心，不要疑惑。要真正的敬畏。你相信他们？ 相信他必使你痊愈吗？只要再多一点信心。这是病人吗？愿来这么律师，我们彼此是陌生人，那神知道我们两个，对吗？你意识到你是站在人以外的一个人的面前，我只是你的弟兄，但你意识到了某种的东西。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来这是为了什么，你会接受你的医治或任何你要在这里边所求的吗？你愿意吗？这是一个增生，你有这个已经有几年了，你想要摆脱的，对吗？你试图进入队列，你现在想要接受信心，这是真的吗？你住在这城里，你在，你住在南十八街1119号，你的名字是伊丽莎白·吉尔小姐，对吗？那去吧，要信心，奉主耶稣的名得医治吧。要信心，全心的相信，你们相信吗？那请不要四处走动，那在你们走动的时候，那几乎要了我的命。你说你是什么意思？每一个灵都能影响我，瞧，那我能够说出你在哪儿，我在试着帮助你们，瞧，我不能，如果你那瞧，这能搅扰我，那无法解释，那你们只要做好了，那就像呼吸一样，即使你想，你都无法隐藏你的生命。那你想回家得痊愈，吃东西，摆脱胃病得康复吗？那还有一件事，那你到家时拿你的手帕放在你丈夫身上，特别胜过那个肺结核，奉主耶稣的名，阿们。要有信心，你相信吗？你想摆脱你的哮喘吗？你说我爱主耶稣，接受他做我的医治者。神祝福你，欢喜上路去吧，要快乐。弟兄，你想摆脱糖尿病好起来吗？你相信神会使你痊愈吗？奉主耶稣的名，愿你得医治。阿们。要信心，不要疑惑，全心的相信。对神来说，心脏病根本算不了什么，他能在那里使你痊愈，你全心相信吗？过来这一下，主耶稣啊，求你使我们的姐妹康复，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求，阿们。请过来，你相信基督能医治你吗？肾病得医治对他来说不算什么，他能使你痊愈，你相信吗？奉主耶稣的名，愿你得医治，阿们。神祝福你，你会好的，去全心相信。那你如果告诉你上来之前坐在那里就得了医治，你会相信我是神的仆人吗？那么欢喜上路去吧。哦哦哦，天哪，此时能发生什么事呢？我几乎坚持不下去了。你是病人吗？你相信我是主的仆人吗？你休息不好，你很紧张，你有很多的麻烦，还有一件事，你得了一种哮喘的咳嗽，一直在咳嗽，对不对？你想得医治吗？你现在接受耶稣做你的医治者吗？神祝福你去吧，愿神的平安临到你，使你痊愈。好的，你相信吗，律师？ 你得了世上最严重的病，心脏病杀死的人比其他任何的东西都多，但这是魂的居所。你即刻让耶稣进来医治好吗？让信心落在你心里，奉主耶稣的名，愿你去得这一治。过来女士，你全心相信吗？如果神让我知道你有什么问题，你会接受你的医治吗？全心相信。有太多的是从下边出来的，有许多人跟你有同样的胃病，无法进食，那酸是因为神经过度劳累而引起的。是的，我亲爱的姐妹，所有有胃病的人都站起来。他是对的吗？他知道每一个。